第七节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又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，让我们更深入你自己的话，我们把自己再交在你的手里，给我们个能听的耳朵，也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。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我们刚才已经说到，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他大概已经快100岁，他是第一个跟随羔羊的人。可以说他跟安德烈，如果说有人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的，就是约翰了。他在12个门徒里面可以说是活得最长的，他的哥哥可以说是活得最短的。他哥哥是见证人，他也是见证人。所以你如果读启示录也好，约翰的书信也好，甚至于约翰福音也好，他最喜欢用的字就是见证。他知道为什么主留我到今天，为什么多活几天，多活几天目的在哪里，意义在哪里，就是为主做见证。他的哥哥因着神的旨意也许活的是最短的，但是呢，现在因着神的旨意他要活得最长的。最长是什么意思？是天天都要住在主里面，天天都要背十字架。你看见有许多难处要遇见。如果他早到主那里去，他不会发现说教会居然7个教会里面有5个需要悔改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侍奉主的人，一个牧养教会的人，当他看见教会如果成熟的话，那是最好的时候他离开的。但是现在呢，约翰不是。所以你看见约翰可以说活得最长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就是因为约翰经历了那么多丰富的经历，他最有资格，也最能把启示录给了我们。但首先我们要问，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到底那个时候他的心态是怎样的？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你慢慢你就会发现，我们刚才说过，他一开始就讲到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到了最后他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所以可见呢，约翰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。主已经升天大概快60年70年了，所以你看，只有这个真正等候主回来的人，他巴不得主早一点回来，所以圣灵就借着他把这卷书给我们。但是很可惜，就是许多人读了启示录只记得7运7号7晚，他忘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但愿这一卷书真能够开启，能够激动，能够感动我们。但愿感动约翰的那个灵也感动我们。你怎么受感动呢？你只要摸着那个预言背后的灵就可以。所以读7个晚人就读，7个号人就读，但是在这个背后有个灵，我们能不能碰见那个灵，然后我们就能够彼此有交通。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一个大的方向。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启示录，你会发现那个启示录好几次提到海，也好几次提到云，有的时候提到地。所以那个被启示，当约翰接受启示的时候，他那个环境还是很重要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他被监禁在，或者说被放逐在一个小岛，那个岛呢叫做巴摩海岛。我们知道巴摩海岛可以说是希腊许多岛里面，那么希腊一共有多少个岛呢？一共有6000个岛，所以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。那么在这么多星星里面呢，我们知道有一天神的旨意就借着罗马帝国把它监禁在那个海岛上。那么人来看他完了，人来看这就是结束，人来看你看一个老人到了这个时候还能做什么呢？所以没有想到，看见吗？就在那一个很不起眼，好像没有人烟的一个荒岛上，那约翰所看见的，不要忘记，是金都不换的。但是呢，他周围那个环境对他很有意思。我们说过了，因为他在小岛上，所以可以说就像一只船一样飘在茫然大海里面。然后他望天，他就看见，在希腊那在这个巴摩海岛那一带，你难得看见云的，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希腊的天空， 所以常常有一句话说，今天的天空非常希腊，什么意思？今天空非常希腊就是天空非常的蓝。所以你只要到过地中海，你知道地中海为什么美丽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希腊神话，它的海是蓝的，它天也是蓝的，你不看不随便你捡哪一块都是最美丽的景色。所以他们看见在特别在居比路，特别居比路东西岸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地方就是风景非常的美丽，你看见那个沙滩上面有海浪冲击，海浪是白白慢慢有泡沫等等等等。那么因为风景太好了，这个希腊人呢享受这么样良辰美景，然后他就幻想起来了，他就幻想起来，哎，就从这个很美丽的景色里面，泡沫里面，然后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最美丽的人，那就变成他们的女神，维纳斯女神就这样想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神是按照人的神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，但是呢希腊的神都是按照人的形象来造，因为人堕落了，所以所有里面诸神里面神话里面的事情看见不得人，但人也有美丽的一面，所以他就把人间最好的跟最坏的就反映在希腊的神话里。所以大家如果到过这个地中海，到过巴摩海岛，那巴摩海的那个海域特别是爱琴海，那爱琴海，那么这个其实很有意思，这个中文翻着爱琴就是像一把琴一样，一点都没有错啊。你如果有机会看这个地图的话，你远远看你就知道说，你看这边是土耳其，这边是巴尔干半岛，所以呢土耳其是啊，然后这个横下来什么呢？横下来的是叫做格里地岛，那格里地岛严格说来是欧洲的发源地 ，Europa， 以就是神话来讲，从这里开始发源的。所以如果你看见下面有这么个大岛，这也是希腊岛之一。然后呢，你若仔细来看的话，远远看过这个包起来就像一把琴一样。那么爱琴海，那如果你是拉大提琴的话，那么大概巴摩海岛就在拉提琴那个地方，就在这个地方，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圣灵就在那里就让彼得让比把约翰看见好像整个的岛漂流在海洋上，然后看见天空，那么所以是巴摩的云和海就变成了那个背景，叫约翰能够把他的启示给我们。讲到这个地中海，就是巴约翰所看的海跟天，你知道圣经里面的会幕里面不是有好几种颜色，有一个颜色叫做海，叫蓝色。这个蓝呢，我们普通以为是化学合成的蓝，其实不是。那古时候的蓝色呢是有根据的，那就是地中海沿着海岸，就是以色列沿着海岸有一种的叫做海瓜牛，那这种海瓜牛是有生命的。那么如果呢你在天气非常好，就是天气非常明朗的时候，如果你从里面吸取它的液体然后做燃料的话，那是纯蓝纯蓝，那个叫做圣经蓝。但是呢如果天气不好的话，如果有云的话，天气不好的话，那你吸取来的颜色呢就是紫色。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讲到蓝色，讲的紫色，你不要忘记这两个颜色都是生命的颜色，是从有生命的水族就是海瓜牛里面吸取出来的。但是非常有意思，如果天气蓝就是如果天气非常非常好的话，那表示紫外线非常强，所以紫外线很强的时候呢，它就和那个液体一作用以后，它就变成天色的蓝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，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蓝特别讲的属天，那么真正属天的颜色就是你到了希腊，你到了地中海，到了约翰被监禁在巴摩海岛，那么你所看见的天，你所看见的海，那个颜色实在说来就是生命的颜色。所以圣经里面真正讲到属天的蓝色的边呢什么等等，那个属灵的意思不要忘，那个背后不是化学的合成，背后呢乃是生命，最后生命所产生出来的结果。当他面向的阳光，当他面向的艳阳的时候， 那么结果这个生命在里面就起了变化了，然后最后呢它呈现出来什么是蓝色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怎么能够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一种属天的光景呢？那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接受了属灵的阳光，特别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乃是公义的太阳，你多与主交通，那么很自然的人在我们身上所碰到的乃是属天的颜色。所以我们就这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约翰他所在的那个他所在的那个情形，如果他到一个高的地方的话，那么他可以看见周围通通是被海包围的。所以你才这个背景一样，你才知道说你才看见说哎，结果呢一只兽从海中上来，那么那个海就是那个附近的海，所以那个是第一只兽。然后等一等呢，一只兽从地上来，那圣经的海不指着往哪走，圣经的地多半指着迦南地来说的。所以第一只兽的来源跟第二只兽来源不一样，一只兽是从海中上来，海中从地中上来。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十章的时候，主耶稣看见这个约翰看见主耶稣是披着云彩，那个天使是那个天使很明显的应该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。所以呢从天降下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，那就表示说我们的主已经离开天上宝座，他已经要回来了。现在呢他是踩在云彩的中间，不过还没有降在橄榄山上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，他因为天天思念主的回来，所以他记得当初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去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当他主耶稣把他带到约旦，带到这个带到伯大尼的对面，然后他升上去的时候，那么当然很自然的你知道是在橄榄山，但是因为是面向着这个伯大尼，所以他和门徒们祝福他们的祝福，当然他们脸一定向着他们。所以你知道说当主升天的时候，他的背是向着耶路撒冷城，但他脸呢却是向着这些爱他的人，就是伯大尼。所以在那里，从伯大尼到伯大尼，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升天。那么你记得吗？约翰是羔羊，无论往哪里他都跟随。他一路上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他终于到了什么？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，他不能再跟了。他最多是眼睛跟着他，结果他发现有一朵的云彩，把我们的主就接走了。他知道我们的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云端，他知道。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乃是带着没有朽坏的身体，他是缓缓上升的。所以当他被接到天上去的时候，约翰在，约翰的其他，约翰和主耶稣其他的门徒也都在。但是现在弟兄姊妹好几年过去了，可是稀奇得很，那朵云彩仍旧在约翰的心里。他知道是那朵云彩把主接走，他也知道是那朵云彩把主接回了送回来的。在启示，在在使徒行传里有一句话，天要留他，天要留他到什么时候呢？等到有一天天不再留他了，他就回来了。是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走，他升到天上去，所以他知道那朵云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能想象到约翰的心情，因着等候主回来，他只要看见一片的云彩，他就问说是不是那个云彩把我们的主带回来了。所以当你读整个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约翰的心乃是一个赤子的心，约翰的心乃是等候主回来的那一片心。所以虽然表面上来说这些云啊海啊对他没有关系，但是不很有关系。现在他被监禁在巴摩海岛，结果许多的这些异象就借着云借着海做那个背景，然后圣灵就能够给了一个非常就给了最重大的启示。意思就是说如果约翰仍旧被困在以色列，他看不到这些，所以现在主给他看见的乃是整个宇宙的景象。主给他看见的不光有地还有海，神的的确确把那个迦南北地给了以色列人， 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可